周公治理作业，很遗憾，这个社会后来它这个发展不由我们主观意志为指导，结果到了平王东迁以后，礼崩乐坏了。春秋200多年当中，下面我引的这个引号里面的话，你们去读《史记》，太史公最后有一篇。哎呀，这个时候的人啊，简直不得了了，昏了头了。这是天下这个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现象了。这个人对于权力、对于权和利益的追求，使得人失去理智了。弑君36，这个不是杀，是弑啊，专门造出来一个字，这个弑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为了要夺权。你采取了非法的手段，做儿子的把爹杀了，就恨他不快点死，你死了我才能当国君呢，等不及了，杀了，弟弟把哥哥杀了，做臣下的把国君杀了，弑君36，王国52。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200多年当中，你想，不仅这样，整个社会乱伦了。我们在《左传》里面看，这儿子跟妈妈，行那个苟且之事啊。这个爹看到儿子娶媳妇了，一看这个媳妇不错，就归自己了。整个就乱套了。那么这个天下大乱，社会的出路在什么地方？那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局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孔子他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文化焦虑，这社会怎么弄成跟禽兽一样？我们好不容易从禽兽里面走出来，怎么现在又在往回走了？所以孔子那时候提倡要克己复礼，要回到周公那里去，重新开始。那么孔子呢，到处提倡仁爱，因为那个社会那个时候人都没有爱心了，人都杀气腾腾，他提倡。孔子死了以后，他有一个很出色的弟子，叫子思，那么这个子思呢，非常非常了不起。前几年呢，我们出土了一批湖北荆门出土了一批楚简，叫做郭店楚简，这郭店楚简现在经过研究呢，是子式学派的作品，里面相当一部分不全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郭店楚简里面发现，以前我们很怀疑这个中庸是汉朝的人做的。我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我也这样弄。那里面有很多孔子的话，我们不敢相信。那么到后来呢，这个里面呢，这个郭店楚简，它是一个战国时代的墓啊。这个墓里面已经有一些东西，就是跟《礼记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，有一篇叫《资一》另外呢，它一篇叫《性字命出》。哎呀，他那个开头的话跟那个中庸几乎是一回事。另外他提供了很多，就是从孔子到孟子这个中间以前我们不知道的，那孔子的东西跟孟子的东西不完全一样，他怎么会变过来的，以前我们不明白。现在我们找到了一批材料叫孔孟之间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过的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开始提出了天命道性情心智等等等等这批东西，周公的时候把礼制变成一套制度。他这个时候认为天下大乱，出路在哪里？每个人懂得道德，制度垮了，可是我们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人懂得用道德理性来约束自己。那么这个礼跟天命天道等等这些东西什么关系？其实我们要读了中庸这个学期我们有一堂课会讲这东西，讲完了你就知道了，原来中间有一个法门 我们可以走进去啊，那么这套东西啊就出来了。所以呢它成为一个学问啊，叫理学。我现在把这个商朝叫做理神的时代，那时候的理主要是拜神。周公之礼作乐是礼制的时代，变成一套制度。到了子思学派，这是理学的时代，它成为一门学术，理论化、体系化。啊，这套东西后来到了宋明理学家手里，就成为中国哲学一个最核心的问题。啊，人怎样成为人？啊，就一套东西在这里面出。那么这套东西呢，解决你的行为规范，还不能解决你的心的问题。这个时候子夏学派他们开始要解决心的问题。我们在表面上学一个鞠躬啊，学一个啊这个握手啊，太容易，但是要解决心的问题很。那么儒家认为解决心的问题通过音乐，所以礼乐文化里面这个乐是最高境界，然后这个礼跟乐合在一起，礼外也，乐内也。啊，通过礼和乐，你内外兼修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人呢就能够成圣成贤。这个问题呢都比较深，我们呢要往下讲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把它都讲深啊，讲透了。好，下面我们要告诉大家呢，那东西方文化我们经常讲要交流，要碰撞，要怎么要怎么，是吧？那中国文化是什么？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呢，就是钱穆先生啊。他49年的时候他没有跑台湾去，他跑香港去啊，就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啊的前身有三个书院。那么他呢在那里办了一个新雅书院。呀，那时候困难到极点啊，这困难到什么程度，没有经费，没有钱，而且英国政府不许他们办大学。说整个香港真的有一所大学，就英国人操纵的，叫香港大学。还有难民不得了，每天晚上说钱先生要回到自己房间里去，那个楼梯上哦全是睡满了没有钱的那种难民。啊，他要必须很小心的从他们中间一步一步踩上去。但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，钱先生没有放弃对于中国文化的坚定的信念。啊，他在那教书。而且他当时守着一条法则。就是我们经费再困难，我们也绝不降低自己的追求。啊，我们绝不把这个学校办成学店。大家知道有饭店，对不对？有卖五金的店，啊，有鞋店，有帽子店，有服装店，不能靠这个拿去换钱。现在我们有很多学校就在办学店。啊，不是在做学术。后来钱先生在那里坚持了17年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佳话。后来办中文大学了，这个解体了，他去台湾了。到了台湾以后，他的声望很高啊，啊，我们经常把他叫泰斗。什么叫泰斗？山里面的泰山，星星里面的北斗，啊，这叫泰斗。这钱先生到了以后，有一个美国学者去拜访他。哎呀，钱先生，您的学问太大了，中国文化太深了。哎呀，我们简直觉得是个海。您能不能扼要的给我说说什么是中国文化？钱先生高屋建瓴给他说，什么叫中国？因为钱先生几十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要找中国文化的特殊性，然后去跟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。那么他说呢，一开头他就说了，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，就是礼。然后他接着说，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。今天我们来听课的有 好几位，刚才我才知道啊，美国加拿大回到祖国来的啊，这个朋友，你们回去注意注意看，这个礼这个字在英文里是不能翻的，不能翻译成礼貌，也不能翻译成礼节。在中国文化里面讲礼，上到国家制度，下到人际交往，然后一直到个人修身，全是礼。衣服怎么穿都是礼，这座位怎么坐都是礼啊。所以他说呢，他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，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。好，结果他就讲了，他说为什么我们打开 西欧地图是小国寡民，那国家特小，对不对？有的国家小到就是说我们很担心啊，这个里面能不能踢足球啊，也叫摩纳哥的啊，乖乖，那个上面这个摩纳哥三个字都写不进去，但它是一个国家。那么前天讲呢，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，因为它是按照方言跟风俗来划分，我方言跟你不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德语法语它不同啊，那其实它有很多一样的，但是它强调它不同啊，我风俗跟你不同啊，哎，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。我们中国人要这样分那不得了，我们就是联合国啊。我们广东有三种方言，广州方言、潮州方言，还有什么客家话啊。我们陕西的同学绝对听不懂广东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海南岛的同学啊，也听不懂浙江话啊，那个浙江温州的话，乖乖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听起来简直就是外语啊，那个差别比法语跟德语的差别在我们看来还要大，一句都听不懂啊。那个风俗更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过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吃年糕，那个地方先吃饺子啊，还有那个地方的人是先吃馄饨的啊，就各种各样五花八门，这都是风俗啊啊。如果这样分，我们这国家就不得了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我们几千年这个国家一个主流是统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方言跟风俗之上还有一个东西叫礼。话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们讲的礼是一样的，我们认同的这一个上层建意识形态我们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它把不同的方言、不同的风俗都统下起来了，而他们没有这样一个东西。我们后面还会说到啊，非常有意思啊。那说话不懂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我们一个局部啊，我们都很理解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一个更高的层次，这个层次西方人没有，叫理啊。哎呀，这钱先生真厉害啊，他把能把这个东西都看出来。在中国，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，礼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家庭的准则啊。我们不管广东人、东北人、陕西人、山东人，在家里面孝敬老人，这不一样的吗？哎，这个礼完全一样的。哎，生死、婚嫁、一切家务等等，我们都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。另外，我们一个政府内政外交也是这样啊，所以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，因为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是不一样的啊，西方它是一样的。所以钱先生最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，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，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你啊。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话是我发明的啊，钱先生早就知道，梁启超先生也早就这样讲。你去看看二十四史里面新唐史，欧阳修怎么讲也是这样讲。这是我们现在一百多年不讲了，一百多年批他了，批到最后我们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文化了啊。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，我们一定要看这个东西。所以礼它贯穿于我们中国文化所有的层面，比方说人跟自然有个礼啊， 在座的同学有没有读过一篇东西啊？这东西呢，在《吕氏春秋》啊，十二季每一个开头都有一段，就这个月，天上的星，二十八宿的星是哪颗星出来了？这个月刮什么样的风了？什么样的庄稼出来了？哪一种动物开始啊蠢蠢欲动了啊？这叫物候嘛。然后农民应该做什么事了啊？等等等等。哎呀，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人跟自然的关系。我们中国人把一些仁爱的原则推广到人跟自然的关系。春天了，不许去抓怀了孕的母兽啊！你这个时候你弄它，你不是赶尽杀绝吗？啊，不许抓那个幼小的动物，不许去砍树。说老实话，那个时候的人要比现在少得多得多，那个时候的物质要比今天多得多。这自然界里的树不知道有多少，可是那个时候已经知道，这个万物它要生长，人是自然的一份子，人对于万物要和谐共处，一定要秉承一个原则，你要活，他们也要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后来把十二季开头的这东西都收集起来，成了一篇专门的文章。这在《礼记》里面有一篇叫《月令》，这个《月令》就有一点像我们后世的黄历。我们前一二十年，我们在甘肃那边好像，啊，就是敦煌附近的一个地方，考古工作者在那发掘一个遗址，突然发现那个地上都一块一块的那个土样的东西。都铺在地上，后来就把它翻过来，啊，本来都这么铺着的，全把它翻过来，再把它拼起来一看，就像我们今天农村的啊，走到村子里有一块大的墙，上面写着啊，计划生育要抓紧，啊，宣传政府的政策的是吧？哎，那个牌子拿回来一看，就是月令里面的东西。今天干什么？这个月干什么，下个月干什么，每个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。哎呀，这个中国人是天人合一，这种思想我们如果一直这么延续下来，不会今天弄得这个沙尘暴啊这个河水啊是吧。我到东莞去啊，这个东莞人跟我讲，哎呀，我们这里这条河啊可以写毛笔字的 啊那水都喝了黑的啊，说外国人来一看，说这条河要500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啊。我们现在人跟自然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已经弄不清楚，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刚才讲了啊，收税这是一个例子啊，还有很多。老百姓犯了错误怎么办啊？如果是秦始皇那个时候，商鞅那个时候，老百姓犯错误杀，很简单啊，有气灰，你在马路上要干净，有的人家里那个烧的那灰就撂到马路上了，然后那个法令出来了，弃灰者斩首，把手砍掉，不许倒啊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怎么行呢啊？我们那个有一本书叫周礼啊，管那个里面老百姓犯错误这难免啊，人不是圣贤啊，犯了错误不能马上就关就杀，人要教育啊，他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啊，你一讲哦，他才知道这个土坛子里面有细菌的哦，不能，下次我不土了，不就好了吗？把错误改掉了，他就没有错误了吗？如果几次还不行，这时候还要有耐心啊，是吧？我们不要让他失去自由啊，啊，我们弄一块石头，让他站在上面，啊，这叫名誉刑，啊，让他一站，大家都知道，谁站那个石头上，谁就犯错误了。啊，那个人我们不要去砍他的手砍他的脚，要让他感到这样很羞耻，让这个人站在一个石头上走过来走过去，说哎呦，这个人怎么今天站在石头上了，哎呀，听说啊叫了他好多遍了啊，他老这样，哎，那种是的，是该站站，哎呀，那个走过来走过去说着他心里很难受，哎呀，这个站着里这生不如死啊， 啊，我以后一定要改过。哎呦，这丢人呐！啊，丢到家了。这人要人有脸面的，啊，他这个中间要实在是这个人是，啊，护恶不俊，那么好，这个人我们才对他采取措施。人跟人之间关系，我们这堂课要讲的啊，那么我们一定是人跟人之间要讲的，要尊重。人跟人之间有尊重跟没尊重大不一样，你们试试看。啊，这马加爵跟他那个宿舍里同学，那时候就宿舍同学不尊重他，啊，这个老是不尊重，老是不尊重，到一定的程度，这矛盾激化就完了。啊，一榔头，啊，把那几个都给做了。人跟人要尊重就没这些事情，人的身心要和谐，一定要通过礼乐啊，我们会在讲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我们看看古书啊，全是讲这些东西啊，啊，这些古书你要读读，你就会脑子里东西就不一样了。